这次愿意一切的荣耀称赞都归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创始成终的主，你是那一位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归回到你家中的主。我们献上感谢，也为着你儿子所摆上的，我们来感谢你，也求主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让我们实在是抓住这一个起初的这样子一个信心，来每天过每天的日子。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短短的时间交在主手中，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所听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前面我想我们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看到哈，就是这一本后书的这个很注重在这个在主里面的知识啊，或者是认识主也好，或者说认这个字一直在出现，就是 knowledge 这个字一直出现哈，认识知识那么。因为当时的问题是有一些异端的产生，有假教师，有异端的产生，所以彼得要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要来跟他们谈这个知识的事情。那第二章的时候就看到说他是在讲说要防备这个假师父啊。第一章里面讲到很多的，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在强调主耶稣是他亲眼看过，然后也看过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是一个是有真正荣光的主，所以他在那里要证明的，就是说他想证明的是主耶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主。在那个我们再往下面看第二章哈。第二章的话我们可以分一下段，就是从二章一到三节的话可以说是假师父的一个特征。那么再下来的话四到九节可以说是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例子，旧约里面神怎么样审判那些假先知的历史，或者说审判的一些这个不敬畏的一个例子哈。那继续下去就是从第六到第八节的地方没有，那是分一个小节哈。第十到第二十二节就讲到这些假师父他们的结局，他们后来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啊？所以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先第一段是讲到一到三节，但这个整个地方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要在这个真理里面要很清楚，因为要有这样子一个真理的话，就必须要防备一些假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是已经知道说，最好的办法要来防备假的，就是对真的事情更了解，对不对？大家都听过那个讲那个数钞票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你真的钞票看多了，你就知道假的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很清楚，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被骗，不容易会被假的东西来欺骗。所以彼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一直强调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殷勤，有一样一种追求的心，在认识主耶稣的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所以第一章的第八节就讲到，我们有这些的品格，有这些的这个美德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更多认识主，认识主耶稣的事上不会闲懒不结果子。那我们如果在主的身上跟他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防备这些假的师父啊。好，从第一节开始看，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啊，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那然后有异端啊。” 所以这些东西就讲到这个贾师傅是会要来的。那啊、我想我们还好，我们中间现在还没有贾师傅，不过我想来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注重圣经的传讲，然后我们都仔细分辨，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哈。不过他的意思就是说会有的，不管在怎么样情形下是会有，而且他们要来传一些异端的东西，啊，就是是一种冒牌的东西。那彼得是引用以色列人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因为他们从前有一些旧约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常常是会有这些人的出现来，搅扰他们。比如说摩西的时候就有，就告诉他说，哎，为什么我们需要听摩西？是不是要起来要反抗啊？什么？反正就有很多这些事情。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彼得所说的百姓是在说以前以色列人，但是我们今天的话，你们中间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哈，已经都是基督徒，已经是不只是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神的一个百姓里面的话，也是同样的，魔鬼会用他这种说谎的这些的他的这个技巧来混进来人来说一些这种不似是而非的东西啊。那我们从一些历史上就可以看到，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像这个摩门教这些基督教的异端呢，事实上就是这种情形啊。其实甚至连那个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的某一些东西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形，就是说他们起先好像都是基督教，也都是基督徒，但是后来就走偏了以后，就是有一些很基本的问题这些异端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啊，我们等一下会再提一些那彼得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假师傅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第一节的中间讲到私自引进哈，那私自引进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想要讲，就是说是一个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行为，他要做的事情是一个旁门左道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好像啊也。不是经过这个牧师邀请的，是这种有想办法进来的哈。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在主日讲道也好，主日学也好，我们或者说什么专题的分享，我们都蛮小心的，不会说随便请传道人来讲。那么就是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当然也不是成为一个教会是一个不对别人都不接纳，只有我们自己才觉得是可靠哈。所以但是就是这个事情需要有一些的分辨，需要有小心，知道说什么样的人才能来这边邀请。像我们冬令会也好，退休会的时候请讲员，我们也都非常小心的看，要但我们是知道的才有啊。好，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些人是不晓得的或者可疑的话，我想我们都会特别注意。那我们在教会里做领袖的牧师或者说我们几位同工的话，也都是等于是这一方面的需要来看守或者说保护教会，有这样一个责任。那第一节下面再继续讲，他说这是一个异端哈，是一个异端。异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分辨出来的，我们会分辨出来，因为他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异端的话，通常很清楚，就是说主耶稣的身份。通常这些异端呢，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份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不是神的儿子，要不然就是什么，他事实上不是真的人 啊，怎么怎么之类的，反正啊，很容易的分辨呢，异端都是在主耶稣的身上有问题啊。那这地方就是说，连这个买他的主、也不承认啊，好像是说是不是他们也是被买了的人呢？事实上，这里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位主是买赎了。替所有的人都付了这个赎价，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对不对？但是这些人是不承认这一位主的，这些人是不承认这一位主的人啊，所以异端都是对主耶稣的事情有问题的。好，然后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有邪淫的行为啊，邪淫的行为，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这个异端的结果，不纯正的道理的结果，一定也就是不好，不会有好的结果。那这些不好的结果啊，就会变成一个让真道的这个见证受到伤害。那不过这些道理很多是很有吸引人的，像这个摩门教的这个一开始时候是那个多妻制啊，这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些道理，好像他能够有从圣经能够或者从他的经文他的摩门经里面能够讲出这些道理来，好像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他有人的意思在里面，有很多人的意思啊。那这个正好跟这个邪淫可以连在一起，不过这个邪淫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有奸淫的事情才是邪淫啊。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邪淫其实就是说对神的不忠心，对神的不这个不愿意顺服上帝，不愿意顺服真神，就是一个邪淫，在圣经里面的邪淫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哎，也正巧跟这个奸淫的事情发生关联。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一个领袖，就是他们原来是一位这个原来一开始的这个人其实不是那么有名，后来那位叫 Rutherford 啊 ，Rutherford 是他们的领袖，那个人后来就是也是发生很多问题，也是就是说跟他自己的原那个职员。也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啊，什么东西？然后跟他太太，他太太后来去告他，在法院里告他奸淫罪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说这些事情，事实上是蛮多的啊。所以这些不纯正的道理，然后有这些行为，有一些行为的这些坏的行为出来以后，会造成真道被毁谤，因为对于不信的人来看。他觉得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基督徒，他觉得摩门教也是基督徒，都是基督教的东西，所以从一个教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你们基督教的人，都是假冒为善啊，让真道被受到毁谤，这是很可惜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贪心取利，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说很多这些异端的后面的目的，最后都是一个贪财的一个目的，让人能够就是说奉献很多东西给他们啊，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这很平常的事情，对不对？在假师父在这种钱财的事情上。通常就是会发生问题，我们在电视上也看到很多这些东西啊，就是说，你需要奉献，然后就得到祝福啦，什么这种东西太多了啊。假师父的在钱财上的问题啊，时常出这些问题。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对人来看就是一个取利的一个对象。而且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呢是用一种捏造的言语去讨人的喜欢，牢笼人的心，能够让为他们自己有一些好处，基本上就是说是一个自私的心态。假师父的心态是一个自私的心态，假师父的特征是吸引人跟随他或者他的一个这种的团体，而不是教导人去跟随主，去顺服主， 主的道路，走主的道路啊。我们从历史上看到，就通常就是他有一个团体，他有特别的启示，对不对？通常都是有特别，尤其是对末世要有特别的启示啊。这是这个是异端的一种特性，就是说他要对主再来的事情都要有特别的了解，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他知道。某年某月某日要在哪一个山上要来了，所以就一群人全部跑到那个山上去等。等到没有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都自杀，因为自杀以后就与神同在，是这样子哈。所以很多这种东西发生，对不对？好，那个美国历史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就是那个 James Jones 在一个 Jamestown 的这个东西。啊，在美中的地方发现，就是一整群的人在那边，啊，像一个这个集中营一样，最后全部喝毒药自杀。OK， 就是这个也是这个异端，啊，他变成说他是这一位特别的这个先知，他有特别的，但是就是有很多人要相信他，这些事情就是非常很不清楚的。但是呢，就是对真道不了解，就是容易上当，会很有某一些吸引人的地方的啊。好啊，那么第三节下半就是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说，神的审判是一定会临到的，虽然他可能一时蒙骗一些人，有人被他害，但是呢，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那么第四到第九节就提到一些旧约里面的一些例子，怎么样来神会审判这些罪恶。那今天的话，有罪恶的话，神一定会审判啊。这里有三个例子啊，他说主知道啊，会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那么神的公义审判是一定是确定的，也是事实上是一个可怕的，但是呢，神也纪念他的儿女。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就是说第二章的第四节哈，讲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这一节有一些困难哈，这一节有一些解经的困难，因为呢我如果是反叛的天使的话，就是说跟魔鬼一起堕落的天使，那么但是这里说曾把他们丢在地狱，好像已经丢在地狱了，但是跟其他的一些经文不是很相合，因为好像其他的一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些天使就是撒旦的差役，现在还在跟他一起活动，对不对？所以这个有一种讲法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天使呢有另外一些天使，就是不现在不在，现在是已经被关起来的，是特别可恶的，是神已经把他们放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坑中的，所以这是另外有一种讲法啊。那么所以这一节就不是很清楚到底一定要怎么样讲，不过我们就是说了解，就是说反正是要像贾师傅一样啊，一定要受到神的审判呢，就算天使呢犯了罪都要受到审判的话，那人的贾师傅是人，他要受审判是一定的啊。我想就这样子，不我没有办法再解释这个天使到底为什么曾经被放在地狱哈。下去第五节，不敬虔的世代，就是讲到这个挪亚的时候，那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那这个是创世纪第六章的讲到说，除了挪亚之外，整个世界当时呢，凡有血气的人都已经败坏了行为，所以神就用洪水来审判那个世界。那虽然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到挪亚是一个义人呢，那这里彼得有一个暗示哈，他就是说挪亚是个传义道的义人，所以基本上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义人的时候，我们传的就是义道，就是我传什么，事实上是跟我这个人是非常重很大的关系。我如果是一个义人，我才能够传一个义道。啊，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不是因为他传义道所以他是义人，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义人，所以他传的呢就是一个义道。好，那第六创世纪第六章也让我们看到说，他这个义人呢是一个，或者是一个完全人呢，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讲得很清楚，是与神同行。所以彼得也在这边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一个义人呢，与神同行的人是不会灭亡的，神会搭救他，神会让他得救，得到永生的人。好，从第六节到第八节，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我们也比较清楚哈。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前人的见解。这二城的倾覆呢，再次证明神对这些不义的人的审判是一个确定的，是一定会临到的。所以贾师傅的结局就好像这个洪水，就好像这两个城一样，是一定会倾覆，一样的会毁坏的。那第七到第八节就是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彼得在这个地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神对属他的人的是一种眷顾。虽然我们从旧约不是很清楚哈，可以看到一点，罗德他住在那里呢，虽然说他好像什么慢慢迁到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他被世界吸引进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至少彼得在这边很清楚讲到他是义人，然后他是一个为那些不法的事情是天天伤痛的义人啊。那神也是认得他这个人，所以救了他。所以我们在创世里也看到这个神去拯救他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在问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啊，如果只有十个人，你什么五十个人十个人，你救不救？那但是呢，神后来就是救了罗德一家人，其他的都被毁灭掉。那在这里呢彼得就把这个罗德的他自己的一个情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罗德是一个义人，所以呢神很明显的搭救义人，然后毁灭了这些作恶的人。他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的世界实在是一个很邪恶的世界，但是我们如果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也可以在神的面前得救啊。好，所以这三个例子在第九节就有一点总结了，就是说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啊。那神能够搭救近前的人，神也必定要审判不义的人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旧约的例子的一个总结。那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就是说从新闻就很容易看到，好像真的是像主耶稣说的末世的日子来到很接近。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信心，知道主必会拯救我们，但是呢也要知道这个审判是必然要临到，这个世界是必然要受到审判。所以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继续的警醒祷告，做我们的义人呢，我们也在这时候能够更多的愿意把福音带到我们周围的人。好，那下面从第十到二十二节是讲到这些假师傅的结局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如果大家看的话，跟那个其实跟犹大书很像啊。犹大书里面，犹大书只有一章哈，但是里面有很多的 句子呢跟字呢基本上完跟彼得后书是完全一样，有完全一样的字啊。那有很多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猜测，就是说到底是怎么样。但是从一个从这个年代的角度来看的话，最后可能是说是事实上是彼得先写的，然后后来犹大可能引用了一些彼得写的东西，因为他们在写这个同样的一种同样的一个题目，讲到这个假先知假师傅啊。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确定，所以也有人说是犹大先写彼得抄他的，所以这个都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我看到的比较多的讲法是说彼得先写，但犹大是后来写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就是说这个他们的信息是相同的，就讲到假师父的一些的一个结局。好，那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又让我们看到他假师父的一些的一个他的一种性格哈，一种性情。那些随肉身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然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这个神在十一节哈，这边神说忍耐超过人类的天使呢，因为天使都还没有在毁谤人，但是这些人呢就是好像很随便，然后很胆大，有一些对一些在尊位的都来毁谤，比如说就是说对一些有权威的这个传道人，他们可以说啊那些人是错的，或者说我讲的是一个新的道理，是神特别给我的啊，那些其他的那些牧师都是错的啊。这也是常常从异端里面听到，因为他有特别的启示，他有特别的这个神的话，所以其他的牧师都是错的。所以彼得就是说他这个轻慢主治哈，就是说这是对上没有尊敬的意思，这个不一定是说主耶稣的主，这个主不是，这主是 governing 的意思，就是说轻慢那些在上掌权的，在上有尊位的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出于肉体的，出于情欲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知道，因为主耶稣的吩咐或者说圣经的教导是我们要尊敬在上掌权的，所以这个对一个在上的是一种这种轻看的轻慢的这种毁谤的这个态度呢，是一个从肉体肉身出来的情欲出来的那这个天使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人天使是比人稍微高一点也更与神亲近，都没有这样子来做这种毁谤的事情。那这些人呢，这十二节就说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所以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毁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毁败坏。所以这里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说在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注意我们的嘴，这个对吧？尤其是对一些长者，或者说对一些属灵的长辈虽然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这种我们不是假师父哈，而且我们不是这个毁谤人啊，不是说真正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的一个应用啊，从这一段经文的应用，也可以延伸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就是说我们的态度，我们对长在上掌权的，或者说在长辈的一些的一个顺服我想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有一点的学习。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种假师父这种人基本上是没有灵性，因为他说生来就好像畜类，就好像动物，这个话讲得很重啊，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没有灵性的，不是一个属于神的，他是为了要被宰杀的，好像说生来就是为了要宰杀的啊，所以这个是 就像很多时候在那个讲到说，讲到像法老，比如说这个法老是预备让神来惩罚，让人可以看到神在他身上的这个权威啊。但是就这不幸的一个不幸的这种恶心的时候，跟神对抗的时候，就是变成这样一个情形。十三节到十四节就是说，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啊，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是事实上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灵性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这个整个目的就是一个自私的目的，是一个贪图享受、贪图自己的益处的一种的一个的目的。与你们一同坐席的时候，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就是说他还特别特别的这个，好像引以为傲，他比较诡诈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整个人的这个态度是这样一个情形。好啊。第十四节，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整个心态是一个习惯犯罪的，习惯犯罪的，从这个淫色开始啊，这是眼目的问题。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啊，心态完全是习惯于犯罪啊，没有不会感觉到心中不平安的人，因为他觉得不当一回事的啊，是一个很习惯那么是在活在肉体当中，正是被咒诅的啊。所以这里是提到这些假师父的一些特征，所以我们从历史上或者说从近代历史也好，教会里面都会看到这些事情啊，通常就是财务出的问题，财务里面贪财，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奸淫的事情上发生问题，那很多是这样子哈啊。不是说当然就不能反过来说，只要是财务发生问题，发生奸淫问题的话，一定是假师父，这也不一定，因为有很多是真的师父，但是呢受了这些的引诱而犯罪，这也有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反过来来看啊。但是这个里就是说，假师父通常都是这些事情，都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任何这个异行，他基本上的出发点是一个自私的，就是为他自己，他不是要为了要侍奉人的，他不是为了要带人到神的面前，他是要带他自己到你的财务里面啊，但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些的。所以十五到十六节又继续讲了说，这个贪爱不义之财，因为这个他用这个巴兰的这个故事啊例子，因为巴兰就是因为贪爱不义的工价，有人付他钱叫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就去啊。所以这个先知呢就是受了神的责备，用那个神用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个在民数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哈。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这个问题，就是他基本上是一个，他不是真神的先知，他是一个当时在异教里面被认为是一个先知人，所以以色列人的敌人就请他付钱给他，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但是就是说不出来，而且呢，到后来在路上的时候，他驴子就被神挡住哈、啊，挡住以后不能走，以后神就用这个驴子向他说话，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你想，如果真的是一个驴向我说话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说这里很有问题，或者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对吧？或者说是一个奇迹， 我需要来仔细思想到底什么，但是他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贾师傅的一个情形。因为贾师傅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是没有灵性的，是没有，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所以就算驴子跟他讲话以后他还是不回转，他也没有真正敬畏神。好，所以彼得在这里好像就是说，这个其实比他这个比驴还笨啊，这个很狂妄的啊的先知呢，事实上是因为被贪财所利用，因为贪财所以变得这样子，连驴子都不如了啊。好，二章十七节提到说，他好像是无水的井，是雾气啊。因为这个圣经里的井就是说有水嘛，就是给人供应，对不对？耶稣在那个井旁边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喝这个水你还要渴，如果你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假先知的井呢就是干的，是没有水的井，是看起来好像有东西，你走到那里以后事实上是没有，所以是一个冒牌的一个井啊。所以从耶稣的话来就是说，一个冒牌让你好像可以解渴，冒牌可以让你得到满足，可以让你得到一些供应的，是一个冒牌的。那看起来好像一样，对不对？那没有水的井跟有水的井，你从旁边看的时候好像都一样，但是到了那里你要真的要让他来帮助你的时候就没有。那你可以再延伸一点，这没有水的井如果掉进去的话就摔死了，很惨的，干的。OK， 所以这个是我的随便的延伸，不过就说这我就在想，没有水的井跟有水井怎么，有水的井可以去捞水，但是没有水的井的话捞不到，掉进去还摔死哈。所以就说害人的是一个洞嘛，等于就是一个黑洞。那这个雾气是一样，雾气是跟云不太一样，云是有水在里面，可以下雨，可以供应，可以滋润，但是这个雾气就飘飘就没有了，就看起来好像是跟云很像，但是飘一飘就没有东西啊。所以对人来讲是没有真正的供应，没有这个水，没有真正让人解他的饥渴。所以贾师傅是看起来好像是真的，但是事实上是假的。好啊，十八到十九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就是说他可能可以传说我传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哦，我们说的福音是让人得自由的，真理让人得自由，他可以说一套，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在败坏里面的，他自己是在肉体，被肉身捆绑，被肉体情欲捆绑，他自己没有办法出来的。我刚刚讲的那个 Rutherford 那个耶和华见证人，那个就是这样子，他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头，但是他自己在那里没有办法脱离他自己肉体情欲，他跟他的秘书发生关系，他还跟他太太就很多很多理由，然后就说没有办法，什么我没做什么啦或者什么样，他还在他们家的，好像他们家有一个女佣，他也时常跑到他女佣的房间啊什么，反正就有很多这些他自己没有办法胜过这些情欲的这个试探。那么但是他传的是好像是说这个可以让人得自由的一个福音。好，那么那个他的女秘书的一个谈话里面呢，他也就提到说，他说我是被他引诱，我实在已经受不了了，我现在必须要讲出来。所以那个女秘书可以就是有点像这个地方这种，是一个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进入这个教会里面反而被他陷害，进入更深的罪恶。所以这个就是贾师傅的一个 一种例子。好，活在污秽中，二十节继续的哈，就是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基督耶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这个话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假师父就好像是好像认识主耶稣，好像传的是一个这个使人自由的道，但是事实上他不是的，他传的是他自己的这一套啊。然后呢，他自己也是事实上没有一个真正的灵性，没有真正神的生命在里面啊。那或者说这里因为讲起来好像呢，你看的时候好像他晓得义路哈，但是这个晓得跟真正的知道或真正的有这个在他的里面是不一样的。这种可能就是一种头脑上的一种晓得，头脑上的知识，他知道有这一套东西，他把它当作一套东西来讲，讲了以后对他自己取利取益处啊。好，那么二十二节就彼得就把他说是。把它跟这一句俗语连在一起，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又回到泥里去滚，这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情形是一个好像是认得神，但是又是根本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生命，吐出来的东西又去再吃，不要的好像又去拿回来。我们家的狗就常常这样吐一吐，过一下又会，还没来得去帮它清的话，过一下哎没了，因为又被它吃掉了。所以狗是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一个 主所救赎洗净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回到这个泥里面去再滚，对不对？ 我很干净，我很干净的时候，我绝对不会觉得我想要再去泥巴里面滚一下。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改变，他不是一个干净的人，他习惯是在这个泥里，因为他是猪，那么他习惯是吃这个吐出来的东西，因为他是狗。这是彼得在这地方很严厉的对他们的一个描述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的时候也提到猪跟狗哈，但是不要把珍珠给狗啊，不要把圣物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给猪，对不对？也是这个跟神没有关系，反抗神的人啊。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好像是认识神的，但是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彼得在这一章里面就是仔细的在对这个假师父很严肃的一个警告也好啊，其实也盼望如果真的有一些假师父读到这个以后愿意悔改也是很好，但是基本上他是警告教会要来分辨，要小心，要知道，要采取一些的阻挡的一个态度啊，因为这是非常危险，有很多破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的应用，我想基本上一个是我们的分辨，另外是我们对自己也是一个检查，也是在神面前一个检查。我这次预备这时候事实上蛮心虚的，因为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也有这个假师父的情况啊。所以就是对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有一些检查。虽然你不一定站在这里讲，但是你在家里也是教你的孩子啊，你在某一些地方你也是带头的在教人的，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师父？你是不是真正知道神的真理在哪里啊？我是不是真的了解神？我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你是不是讲一套作用？这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点讨论的时间，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儿子降世为人，成为这一位把你自己的真道显在我们当中的人。主啊，我们为着他来到这个世界献上感谢，也为着他所带来的真理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真理实在是让我们得到自由，得到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好。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上来工作，让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真是不要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让我们真进入丰盛一个完全的地步，让我们真正享受到你所应许给我们这种丰盛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啊，今天所有的聚会，我们让我们啊敬拜你，能够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